现在我们来回到创世纪，这是我们雅各系列的最后一篇讲道。贵德和克洛亚会在这里读经文。大家好，我们现在读这个创世纪46章。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然后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他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必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谢谢 Greg 和 Chloe。谢谢你读这经文，让我们赞美父神。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以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来愿你来教导我们，就像你教导最早的门徒一样，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知道怎么样活出来。我们相信你会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从结尾讲起。如果有人跟你说笑话的时候，他把最后的结尾告诉你，然后再讲故事，这非常让你沮丧，对吧？或者是说电影的话，如果说他们非常兴奋，在你没有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就把结尾告诉你，那是那样的感觉。今天我也想让你失望，我会把结尾拿到前面来讲，但是呢，我不会把整个故事的大结局告诉你，直到我们讲到结束，我才把最后的结尾告诉你。结束的时候会明白我这意思。在创世纪的末尾，约瑟的哥哥们祈求他的饶恕，父亲雅各刚刚离世。哥哥们因为曾经卖弟弟为奴，害怕约瑟此时会报复他们。约瑟是这样回答的，他在创世纪50章20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一个终极宣告，讲的是神的主权。不管是约瑟被卖为奴，还是迦南地遭遇饥荒，还是雅各下埃及，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下。虽然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说，神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如何将这一切最后都成就他的美意呢？这也想起我们贯穿创世纪和整本圣经的许多重大的问题之一。在第一章，我们读到神的创造是好的。亚当夏娃他们在神的同在中 生活，而且伊甸园非常的丰盛，是一切都很美好。但到了第三节，第三章，他们却背逆了神，偏行己路。那么神将怎样战胜他们的罪呢？这是个问题。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我们看到人类不断的失败，一次一次人类都失败了，但是神却决心要拯救并祝福万民。所以他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了亚伯拉罕，并且祝福了亚伯拉罕，他的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延伸到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他的旨意不只是要赐福给他们一家，神的旨意是让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他们而得福。那么神将如何做成这一切呢？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其实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都有缺陷，对吧？在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会不断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神将如何做工呢？因为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是充满着欺骗、操纵、作弊、关系冲突、犯罪等等。那么神会怎样使用这样的一个人来达成他的善功呢？当然，这也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性格都有缺陷，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心很容易改变，飘忽不变，经常我们的关系也都会陷入破裂或者僵局。那么神怎么样能够做工？虽然我们这样破碎，神怎么样能够成就他的美意呢？好消息就是神有主权，他掌管着整个被造物、整个历史、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的故事。邪恶不会得胜，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神的祝福将会长存，我们能够带着盼望，神的祝福将会长存。不仅是历史会这样发生，而且我们自己生命也会看到，只有神的美善才能战胜我们的罪性。唯独神的美善才能战胜我们的罪性。不仅是在雅各的故事我们看到这点，我们自己的故事中也看到这一点。今天我们看到 Eric 的见证，还有看到他的施洗，这真的是很鼓励我们。还有就看到在 Banner Park， 在我们视频里看到的这些施洗也是很鼓励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的将人吸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来，神是怎样战胜一切的拦阻，怎样战胜人的这种罪性。我们读到就是有这种虐待的故事啊，成瘾的故事，有人对他们的身份有挣扎呀，有人活在惧怕，活在耻辱当中，然而都因着神的恩典将人吸引到他的面前来，并且让我们在耶稣里面活过来，又给我们新的盼望，这都是他的恩典。那么反过来说，如果神不能战胜我们的罪性，不能战胜这些环境的话，那么神的主权就是局限的，我们就没有盼望。然而神是主权掌管一切的，所以他能够来战胜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罪性。那么神是怎么样战胜雅各的罪性呢？我要先从约瑟和他的哥哥们讲起。雅各也就是约瑟的父亲，他很偏爱拉结，就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妻子，也偏爱拉结生的两个孩子，就是约瑟和便雅悯。那么做父母的要留神了，偏爱总是带来伤害和分裂。那么现在雅各的其他儿子们便心生嫉妒了。有一天哥哥们远离家放牧的时候，牧羊的时候，他们就谋划来杀死约瑟。其中一个人有更好的主意，就是要说把约瑟卖为奴吧。我相信你们的弟兄姐妹都比约瑟的弟兄姐妹要好一些。 然而我们的 Brody 牧师在之前的讲道中至少坦白过一次，说他曾经坦白过至少一次他想摆脱他的兄弟。很感谢他的弟弟仍然在，他仍然活着，仍然在。作为兄弟，我们都有这种不爱我们，不是那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约瑟被现在呢被卖给了米甸商人，后来他们会把他转卖给埃及的法老的内臣波提乏。他的哥哥们从田里回到家的时候，他们拿着染了血的约瑟的外衣，他们撒谎告诉他们的父亲说，很不幸他的儿子被恶兽吞吃了。雅各伤心至极，他不肯受安慰，哀哭不止。他说，我会为着我儿子的死必悲哀致死。那么这么样一个故事，怎么样才能够达成神的美意呢？雅各，神非常的对雅各非常的怜悯，因为在迦南地当时有严重的饥荒。雅各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用雅各的话说，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去买一些粮回来。而与此同时，约瑟在埃及官位升至宰相，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通过儿子们到埃及买粮，雅各知道了他失踪的儿子约瑟竟然还活着。当他最先听到的时候，他经文说他心里冰凉，也就是说他不敢相信。他要趁自己未死之先去见儿子一面，所以他和他的全家立即从希伯兰出发，去希伯伦出发，去这个埃及。可以大家看地图，从希伯伦就是 Hebron 到埃及。那么他现在已经很老了，儿子们一起抬着他，一直要到这个400公里以外的40公里以外的地方。他们中途停留在了别士巴。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呢？因为别士巴很重要，曾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向神起誓要定居在那里，在那里敬拜神。也是在别士巴，他的父亲以撒也向神起誓也定居在那里，也立了个坛在那里敬拜神。现在雅各在别士巴停留敬拜神，他献祭可能就在他父亲以撒立的那个坛那里。曾经在别士巴，神向他父亲以撒显现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此时呢，雅各也需要听到神对他讲的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离开了迦南，要往埃及去。而离开迦南神的应许之地到埃及，可能会是一个不幸的表现。我们可以读到他的家族历史，在创世纪12章，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遇到灾荒没经神的指示，他下了埃及，为了自保，谎称撒来是他的妹子，因为他很惧怕，所以他将整个家族置于险境。然后呢，到26章，饥荒又出来了。那会儿是以撒，神禁止以撒下埃及，幸好以撒也服从了。那么所以现在雅各可能会对下埃及有顾虑，毕竟埃及是应许之地，离开迦南是应许之地，离开迦南可能是不幸的表现。所以他在别士巴停留求问神，然后神很恩慈地向雅各说话了。我们在46章第2节读到，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士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的父亲和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也就是说，神 神在对他说，我是神，我是那统管时空、统管万民环境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我就是你父曾在这个坛上敬拜过的那位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会凭着我自己的主权达成计划。在创世纪15:13的时候，神当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还有一些细节还没有实现，因为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40年，而且会成为奴隶。而现在呢，在此处，神显示那地，说到的那地就是埃及。在埃及，神会使这个家族成为大族，雅各会在那里蒙神的恩典。然后神说，我要同你下埃及去，神是以恩慈向雅各保证，他将与他同在，供应保护他，也会亲自的送雅各下埃及，并且神向雅各保证，我也必定带你上来。他的埃及之旅不会破坏神的应许，他必回到迦南。他神对他说，约瑟把他的手按在你的眼睛上，意思就是你会平安的死去，死的时候我也与你同在。我们从这看到，在黑暗当中，唯独神的话能照亮我们眼前的黑暗。诗篇119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仅是他，他的话，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他的话语都会像灯一样，能够照进我们的黑暗。也只有他的话会照亮我们眼前的黑暗。在创世纪的末尾，神对雅各的应许最终成就了。雅各死在埃及，但是他却被葬在应许之地，回到他列祖亚伯拉罕和以撒埋葬的那里，也就是在希伯伦的曼利东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图，在别示巴，雅各听到了神的话，所以他就到了这个 Goshen 这个格顺地。然后整个家都带着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去了。然后在47:1，约瑟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47写到，法老将国中最好的地送给了雅各和他的家庭，这是一个尼罗河三角洲。然后还有从经文以外的一些证据，我们读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据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文献记载，当时该地区的居民就是闪米特人。他那个王朝是主前1750年和到1550年，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发现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那一带居住，所以也从这些考古发现真的是印证了圣经的准确性。在47，雅各被抬到法老面前，在那会儿雅各已经很老了，必须要人抬他。我前天我见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经95岁了，他身体还挺好的，但是他的脚非常的弱，他自己没法站立，他需要别人扶着他才能够站起来。当时雅各也就是这个样子，他必须要人扶着来到法老面前，但是他灵力却很刚强，他两次祝福了法老，为法老的福祉祷告。这场景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正在实现，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将成为万国的祝福，现在是雅各为法老祝福。我们看纵观雅各的一生是曲折坎坷的， 他有妻红，有信靠，也有妻子不育，也有儿女成群，有饥荒，也有饱足，有分离，也有和解。但他的一生都在神的主权、信实、美善之中。借着这一切，雅各和他的全家都成为万族的祝福。雅各是被神拣选来将祝福带给别人的。如果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其实灵里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被拣选，不仅是得福，也是要将祝福带给别人。在创世纪最后几章当中，我们看到雅各，就像我们说过，身体很虚弱，他的死期快到了。希伯来书11:21说，当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他给儿子们祝福，是因着信给儿子们祝福的。现在我想对父母说一句话：父母啊，我们需要将带生命的话，给孩子们说，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然，父母们需要这样做，需要引领他们。但是呢，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祝福我们自己的孩子呢？这个夏天，我的孩子们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过来，孙子们真的很棒。然后我们有一天晚上，在饭桌前，我们问大家，过去的一年神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祷告？每一个人都能够说神的恩典。虽然过去的一年并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神的很多的恩典。那么我就问他们，下一年你们需要向神献上怎样的祷告呢？同样，每一个人都有祷告的需求，然后我们也用了很多时间来为我们的这些子孙后代们祝福。作为父亲，我用时间来为我的女儿、为我的这些女婿、为我的后代来祝福。每一个父亲都可以这样做，这很简单。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可以来祝福你的后代。雅各，给孩子们、给儿子们祝福，也说了一些预言，关于儿子们后来会怎么样，他们的后代，以后的这些国度会怎么样，他的祝福中都带着预言性。我们聚焦一下神对犹大的祝福。犹大是雅各的四儿子，因为我也是中间的孩子，我注意到犹大也是他一个中间的孩子，雅各中间的孩子。经常我们是家里最大和最小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比较多。最大的是因为他是最大的，他能够掌管一切。最小的呢，受到关注经常是他，因为他们很可爱呀，父母也老了，不想花精力来管束他们。如果你是中间的话，你很想让父母们注意到你，告诉他们你还存在。那么现在也许对你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看到犹大就是四儿子，是中间的儿子。我们来听听神对犹大的祝福，他其实也关乎到我们所有的人。四十九章第八节说：“犹大，你兄弟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壁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最开始他就说，你的手臂掐住你仇敌的颈项，掐住仇敌的颈项是一个征服的标志。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向拜，说明犹大将统治他的弟兄们。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犹大就像狮子一样，狮子当然是形体最大、最强壮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了。它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威胁。 狮子也象征着王权、尊严、皇位、力量、权力和无所畏惧。那么说犹大像狮子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他也说到龟和权杖必不离开犹大，这也是带预言性质的。杖和龟都是显赫和王权的象征。不仅如此，万族还要向他进贡。而且他的一位后裔将会使万民都归顺，也就是借着雅各的口，神预言了大卫王国。大卫是犹大的一个后裔，外邦必将带着贡物来觐见大卫王。但是最终这个预言是实现在另外一位身上。这贡物将属于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这位终极的君王也就是耶稣，君王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降在耶稣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揭示故事的结局。现在想象雅各正在和他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都是破碎的人，犹大也是有缺陷的。那么现在衰老的雅各却说到了神的真理，他在祝福犹大，这个话语也是只有神才能够应许。神因着他的美善，因着他的全能，使雅各说到了这句话。其实这一段为犹大的预言说了为以色列选民定了基调，说到救赎，毕竟要救赎以色列人，并且要拯救全世界。在雅各去世1000多年以后，先知以赛亚圣灵感动中说了这一段预言。以赛亚书9:6-7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决定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那么在以赛亚预言的700年以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引用了以赛亚书9:2，马太福音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条通过这个王族赐下的福分，最终临到了万民。这是借着终极的这位王，这位继承人，也就是大卫王的终极后裔耶稣而实现的。他将身为人，住在民中，启示了父神的心、父神的美善，却被自己的名弃绝。他被当权者和宗教领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成就了神在造天地之前就有的计划。当我们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一次一次读到这是神的主权，我们看到约瑟对他哥哥的话再次的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应验。创世纪50:20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而在耶稣时代，那些当权者意思是要害耶稣，是恶的，而神的意思却是好的，神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在神的主权下，耶稣牺牲了生命，他死了为拯救万民，走向十字架，借着死亡和复活击败了罪的权势、死亡和邪恶，他的政权永远长存。 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看到约翰在哭，因为没有人能够打开书卷，没有能够打开包含了就是神还没有实现的这些计划的这一个卷书，所以约翰哭了。当时有一位长老对约翰说，不要哭，这是在启示录5章，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通过耶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阴间的权势被击败，耶稣战胜了，他配打开那关于神的主权的书卷，展开神的计划。耶稣就是那位，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民都要向他降服，都要遵从他，都要顺从。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读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出来，都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羔羊也就是耶稣，他曾舍弃自己的生命。这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战胜，他也会，永永远远的掌权，所有的人都会敬拜他，这就是故事的大结局。我们等候那一日，我们真的心里渴慕那，可想那一日，但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耶稣，仍然在持续地将祝福带给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罗马书第10章12到13节说，犹大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共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朋友们，真的是借着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从罪中得释放；借着信靠耶稣，我们和神合而为一；借着信靠耶稣，我们的耻辱被除掉，并且能够被嫁接到神的大家庭当中，成为神的儿女们；借着信靠耶稣，我们能够和神和好，并领受圣灵；靠着耶稣，我们接受了神的大祝福。那么，我们再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一系列的开始我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祝福呢？如果你读一读每周我们收到的祷告需求，人都需要得到神的祝福。他们祷告想得到神的祝福，比如说想得到工作啊，或者想得到孩子，或者想得到经济上的供应。或者是一个永久居民卡，这一切都是祝福，能够让我们生活得到改善，那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我刚才列出的这一切都不是最大的祝福。神因着他的良善会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是为了来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所有神的这一些祝福都要向我们指向神的最大的祝福，也就是神他自己。因为唯有神这里才有生命，神是赐生命的这一位。我们只有跟随了耶稣，只有接受了耶稣，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生命。我们从神那里可能得到这些好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他都会，他们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因为只有，大家仔细听，只能够满足我们真正对生命的渴求的这一位就是耶稣本身。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对生命的渴望，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满足我们对生命、对祝福的渴求。 只有耶稣能够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心交给耶稣，我们跟随他，也要越来越多的来认识他。我们现在来到圣餐桌前，我们需要铭记这一点。我们要铭记我们曾经在哪里，神刚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光景。我们要知道神是因着他的恩典来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除了离开耶稣，没有人配得到神的桌前。我们要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牺牲，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我们要记住神是多么的良善。我们也要记住，即使我们有时候偏行己路，有时候我们来到桌前，我们要向神认罪，告诉神，比如说我知道我真的是很骄傲，或者我没有很好的对待我的伴偶、配偶和孩子。我们要向神认罪。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会来赦免我们。当我们向他认罪的时候，我们向他说，主啊，我想与你合一，与你同行，请你继续的做工，让我变得更像你。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现在我们来思想，来反思，来铭记，来认罪，来敬拜。我们来到神的桌前。